问孟子，他说您是不是已经是圣人了呢？孟子说，吾是何言也，哎呀，你这是什么话呢？他说，我怎么能够敢当圣人这个名号呢？从前子贡他曾经问过孔子，夫子圣矣乎？老师你是圣人吗？孔子曰，圣则吾不能，圣人我还做不到，但是呢，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，我能够学习不厌倦，教人也不厌倦，只是如此而已。那子贡就说，学不厌智也，你学习不会厌倦，这是聪明的关系，因为你有这个智慧。教不倦，你教人不会倦怠人也，因为你有这份人心。有智慧有人心，人且智，夫子即圣矣。那么老师你已经是圣人了。夫圣孔子不居啊，从这段话里面可以看出来，孔子都尚且不敢居于圣人的这个地位，你现在说我是圣人是何言也，那你是说的什么话呢？这是孟子啊，他也一再的不敢承认他是圣人。昔者切闻之，那公孙丑他在问了，他说我从前听过切闻之，这个切字是一种自谦词，他说我从前听说了，子贡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，所谓一体则是一部分，子夏子游子张都是孔子的学生，他们的才华都只具备到圣人的一部分，并不是全部。那么冉子冉牛就是冉伯牛，闵子骞、颜渊这三个德性好的学生，这具体而为，他们能够具备圣人的全部，但是呢都是很小而不是很多，所谓具体而为，有圣人的各种长处，但是呢并不是很多，这叫做具体而为。那么上面的三个人呢都只有圣人的一部分，他们有圣人的全部，但是并不多。敢问所安，那么他就请问孟子，他心里头所想的是要学这个孔子的学生里面的哪一种呢？这个所安者就是说你心里面所安于哪一种人，你要向哪些人来学习呢？那孟子他就说，姑舍氏，你暂且把这几个人放在一边，这个舍字就是放在一边，这个士字就是代表上面所举的这几个人，因为在孟子的心目中，他认为这几个人都还不能算是他要学习的对象，他还有更高的理想。所以子夏子游子张也好，冉牛闵子颜渊也好，在孟子认为都还不是他的偶像，所以他说姑舍氏，你暂且姑且把这些人搁在一边。那姑孙丑认为，既然这几个人都还不值得你效法，不值得你学习，那他又提出另外两个人，曰伯夷、伊尹何如呢？这两个古代的贤哲，一个伯夷一个伊尹，都是被孔子所称赞的人物了。这个伊尹是辅助商汤王成帝业的一个功臣，那这三个人如何呢？那孟子就说不同道，说这两个人呢，他们的个人所做的所走的方向不一样，所谓不同道者，就是他们所走的路不同，两个人的行径不一样。那么所谓不同道者，那就是说伯夷他这个人的作风啊，非其君不侍，非其民不食，不是他的君王他不去侍奉他，不是他的人民他不去使用他，因为伯夷这个人呢、啊、他是是非很分明的， 恩怨很分明的。治则进，乱则退，国家好太平的时候他就出来做事，国家乱了他就隐居了，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了。伯夷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，是非很分明的人。伯夷也，这是伯夷的作风。那么伊尹的作风不同，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？哪一个君王我不可以侍奉呢？哪一种人民我不能够使用呢？只要我能够跟他合得来，只要我诚心的去帮助他，那么都可以使用侍奉他，都可以使用他。那么国家治，我也同样的为社会服务，乱我也会为国家尽忠。那他就跟伯夷就不一样了，这是伊尹。所以伊尹他的责任心很重，只要我能够把事情做好，把责任尽到就可以了。但是伯夷呢，他就是分得很清楚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不能够混为一谈。可以四则四，可以子则子，可以九则九，可以数则数。孔子也，那孔子的作风又不一样。孔子的作风就是说，他是随机应变，他是因事制宜，可以出来做官则仕，他就出来了；可以不出来，他就不出来。可以子则子，这个子则就是他退了，退隐的时候他就退隐了。可以久则久，他待某一个地方可以待得久一点的话，他就可以久一点。可以数则数，如果不可以待得久，马上要离开，他也就很快的离开了。这是孔子。孔子他能够见机而作，能够临机应变，他有知道权衡轻重。那么这三个人都是古代的圣人，伯夷、伊尹、孔子。吾未能有行焉，孟子说我都做不到，吾未能有行焉，我的能力都还不能够做到他们这三个人的地步。乃所愿，但是我所希望的。来，这些孔子也，我是想要学孔子。那可见的孟子他的理想很高，他把上面的这几个人都搁在一边不说，他是希望能够做到孔子。公孙丑在问伯夷：伊尹与孔子若是班乎？这个班者是同一个等级，那么这三个人都是圣人，是不是他们的功德、他们的学问、他们的道德都相等呢？这个班字就是相等的，同一个等级的，同班的，就是同等的。曰否？孟子说不。自有生民以来，从有人类以来，生民就是人类呀，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伟大。那孟子也就是把这个孔子非常的称赞，非常的崇拜他，没有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，没有人能够及得上他。然则有同于？公孙丑在问，是不是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呢？也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假如这三个人能够有一百里的地方而君之，来任他们做君王的话，那个百里是很小啊。如果有一百里这样的一个小地方使这三个人来做君主呢，那他们都能够啊朝覆诸侯，能够统治天下。所谓朝诸侯者，就是使诸侯来朝见他们，那也就是说他们的道德、他们的这个能力都可以使诸侯来信服而有天下。行亦不义，杀亦不辜，如果要他们做一件不合理的事，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得天下，如果要这样子来得到天下的话呢，皆不为也，他们都不会去做，都不愿意去 行义不义，杀义不辜而得天下者，是则同，那这是相同的地方。那不管是伯夷也好，伊尹也好，孔子也好，都是相同的。因为敢问其所以义，那公孙丑再问，请问他们三个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曰：宰我子贡有若自诛以知圣人。孔子的学生之中，这三个学生他们的智慧都能够啊了解的孔子，他们的这个才智啊足以知道圣人。我这个蛙者就是说话比较夸大一点，即使他们说话比较夸大一点，不至窝其所好，也不至于袒护他们所喜欢的人。这个窝字就是当袒护的意思。蛙，这个蛙是夸大，哪怕他再讲话夸大呢，也不至于袒护他所喜欢的人，也不至于偏私他所喜欢的人。这个所好的就是所喜欢的。那么宰我子贡有若是孔子的学生，他们对孔子都很了解，那他们所说的话也不至于夸大到什么程度。那么宰我就说：以于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言矣啊。宰我说啊，以我来看呢、啊、看我们的老师啊，比这个尧舜呢、啊、都好得太多了，贤于尧舜，比尧舜都好得太多了，超过他们很多了。那子贡就说了：见其理而知其政。你看到我们的夫子他所制定的理，就能够知道夫子所行的正事，而知其正，知道他所做的一些的正事啊，可以使天下太平的。闻其乐，听到夫子所做的乐呢，那也就可以知道而知其德，知道这个夫子的仁德，也可以广备于天下。有百世之后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为也。那么子贡说，他说我相信呢，从现在起以至于百代以后的君王，那么从现在起推到百代以前的君王，虽然成就上各有等别，各有差别，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违背夫子的道，莫之能为也，都不能够违背夫子的道。那可以说，从有人类以来，没有像老师这样伟大的人了，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。所谓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，那就是说从百世之后，那么再追溯到百世之前，这个等字是推而至于百世之前的这些君王，那么他们都有各有差等，各有分别，可是呢他们都不会违背夫子所制定的礼乐制度，他所推行的这些政策主张。所以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像夫子这样伟大的。有若曰，有若也讲过，岂为民哉？这个民是指的人呢，岂止是人类如此吗？连一般的禽兽，好像麒麟，至于走兽，在兽类里面，麒麟是兽中之王，在鸟类里面，凤凰是鸟中之王，凤凰之于飞鸟，在这个山岳之中，泰山之于秋蝶，秋蝶是小山，泰山是最高大的山，泰山同这些秋蝶比起来，那是泰山最高了。河海之于行脑，长江大河对于一般的这些沟渠的小水沟，这个行脑的就是那个水沟里面的水，或者是突然之间涨起来的水，一会儿就消失的，那个都叫做行脑。那么长江大海对于这个行脑，那也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那么虽然 麒麟同走兽，凤凰同飞鸟，泰山同秋蝶，河海同玄鸟，内也都是同一类的，都是属于同一类。那么圣人之于民呢，也是同类的，圣人也跟我们一般人一样，实际上没有差异。但是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但是孔子他能够在同类之中而突出他的表现，突出于一般的同类，拔乎其萃，在这个最精华的这些人类之中，他是一个突出的超群的。这个拔字就是当超过的意思，突出的意思，所以出类拔萃这个成语也就从这里出来的。孔子的道德文章，那他都是在一般人里面是非常突出的，非常优秀的，所以自圣明以来未有胜于孔子也，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了，这个圣字也是带伟大的意思。那么这是把宰我、子贡、有若三个人对于孔子的称赞来说出，告诉公孙丑，即使这三个人说话就是夸大的话，也不至于荒腔走板，也不至于言过其实，那就表示孔子真的是非常伟大的，是没有人可以及得上他的。那么这一章也就是孟子说明不动心的功夫，怎么样做到不动心呢？那就是要集意，要把意理集中起来，由内心里头发出，再培养正浩然的正气。那么这个集意养气呢，那有也就是他要学到孔子了，最后就是归结于他要想以孔子为学习的对象，这也表示孟子的志向，他是要学到孔子。孟子曰，以利假人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，以德行人者望，望不待大，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这是孟子把这个霸与望加以分别，所谓霸者是用武力来做后盾，而以仁义做接口，这个叫做以利假人，实际上是用武力，而表面上是讲仁义。像这种就像是春秋时候的齐桓公、晋文公，他们口头上讲仁义道德，实际上就是要以武力来做他的后盾，像这种就叫做霸，就可以称霸于天下。霸必有大国，那么既然是要以武力来为主的话，那一定要是大的国家才可以做到，这个小的国家就力量不够啊，武力不够啊，这个一定是要大国才可以称霸。那么以德行人的，要以道德来推行仁政的话呢，那就是望，这个望者就是用和平的手段来统治天下，用武力来统治天下就是霸，用仁德用和平的手段来统治就叫做望。望不带大，这个望天下不需要大国，因为他不需要用武力来做后盾。好像三汤王他以七十里的地方可以望天下，周文王以一百里的地方可以望天下，那这就是证明望不带大。以力服人者归心服也，用武力，用你的强力去要人家服从，非心服也，他不是真心的服从你，力不善也，只不过是他的力气不够，他的力量不够而已，这个不善就是不够，他没有打心眼儿你服从，他表面上因为他打不过你，他暂时屈服而已。 但是以德服人者呢，用道德去感服人家的话，周心悦而诚服也，他的内心里头是非常喜欢而诚心诚意的服从你，所以心悦诚服这个典故就从这里来。他真心的喜欢你，他甘心情愿的服从你，就好像七十子之服孔子，好像孔子的七十几个学生对孔子的服从，那是心悦诚服了，那是一点勉强都没有的，是自自然然的心悦诚服了。所以诗经上有两句，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师不服。从西边到东边，从南边到北边，这就是讲从东南西北四方来归的人民，无师不服。这个师字是宇宙词，没有哪一个不服从的，没有哪一个不归服的。那么东南西北四方的人都来归附你，那就不是表面上的服从了，他是从内心里头来服从你，那这就是所谓心悦诚服。所以孟子他就说明望天下与霸天下的分别，那就在于诚心这个真假的不同。真的服从你，他从东南西北老远的地方都来了，他假的服从你，只是暂时的力量不够而屈服一个时期，等到他有一天他的力量可以抵抗到你的时候，他就会反叛了，他就会向你来挑战。孟子曰，仁则容，不仁则入，今勿入而居不仁，是由勿施而居下也。一个治理国家的人，他如果能够推行仁政，他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光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许多的赞美，就可以得到人许多的拥护爱戴，那他就享有无上的光荣。所以仁则容，不仁则入。那如果不行仁政，如果暴虐人民，他就会深深的受到耻辱了，那就会遭遇到人民的反抗，就会被人民推翻，甚至于亡国败胜，那这所谓不仁则入。今勿入而居不仁，现在一般的君王，他们只知道不喜欢耻辱勿入，他不喜欢别人侮辱他，但是呢他又偏偏的做一些不仁的事，他又基于不仁的地步，那就好像什么，是由物事而居下也，就好像他不喜欢朝事而又偏偏住在一个低下的地方，越低下的地方越朝事，你不喜欢朝事你就要往高处走啊，你住在下的地方那就是越朝事的，那这就是说很矛盾的，你所做的事情与你心里面的愿望相违反。那你如果不喜欢别人侮辱你，你就不要做不仁德的事。如物质，那么如果你做君王的人真正是不喜欢耻辱的话呢，莫如贵德而尊事，那就不如啊，你要崇尚道德，这个贵字就是到崇尚，你要崇尚道德，你要尊敬知识分子，那个士者就是读书人，你要对这些读书人加以尊敬，加以礼遇。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那么凡是有贤德的人能够居于高位，这个贤是以道德来讲，这个能是以才能来讲，有能力的人能够担任他们分内的职务， 能够发挥他们的长处，这个叫所谓能者在职。有贤德的人居于高位，他可以以德化民，有能力的人能够在于他们的岗位之上来发挥所长。国家闲下，当到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，所谓闲下的就是太平无事，国家平安无事的时候，即事时，那么就趁到这个时候啊，民其正行，来修民政教同刑法。这个正行是统治人民的两大工具，你要推行政令，你要制定刑法，那么让人民知所戒勉。你要在这个时候把政行修明好的话呢，虽大国必为之疑，即使是强大的国家，那么对你也会有三分畏惧的，也不敢轻容易的来打你了，来侵略你了。所以《诗经》里面有一段，代天之谓阴雨，这个代是称的，称到这个天呢还没有下雨的时候。这首诗是假借一只鸟的口气，是这个世界的黄鸟篇，是用这个黄鸟的口气来讲。那个黄鸟啊，它要做巢，它做巢呢，它就说要趁到这个天还没有下雨的时候。彻底伤土，这个土字要读度，伤度就是那个桑树的皮，这个彻是取，把那个桑树的皮啊拿来，筹谋有户，这个筹谋就是缠绕，把那个桑树的皮啊跟那个树枝啊缠绕在一起，做成那个鸟的窝，鸟的巢。这个有户在就是一间屋子的窗子啊，门户啊。这个黄鸟它很会做巢，它在天呐没有下雨的时候，天晴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窝啊鸟巢做好了，用那个桑树的皮啊桑树的枝啊集结起来，纠缠起来，做成了一个鸟巢。那么把鸟巢做好了以后呢，今此下民或感无余，他们有了这个充分的准备，有了一个坚固的鸟巢，那么在下面的人谁敢来欺负我呢？今此下民，因为那个鸟的巢多在树上啊，它是在高的地方，那么人在下面呢，所以叫做下民。那么在下面的这些人类呀，祸感无余，谁敢来欺负我呢？那意思就是说，我自己能够保卫自己，我把鸟巢做好了，那你这个在下面的人也不肯，不会轻容易的来侵犯我了。那就是告诉我们要能够自卫，要能够保护自己。孔子曰：唯此诗者，其之道乎？孔子就很称赞这首诗，他说做这首诗的人呢，他很能够知道防御之道，预防祸患的这个道理他很了解。我们现在有一句成语未雨绸缪，就从这里来的。未雨绸缪就是说我们事先做好准备，就不会有灾祸到来了，就可以防患了。能持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那么只要能够防患得好，能够准备得很充分，那么来治理他的国家，还有谁敢来欺负他呢？能持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假如治理国家的人都能够事前做好了准备，那么敌人又怎么能侵犯到他呢？今国家闲下，即使是旁若带傲，是自求祸也。可是现在呀，一般的君王，他们趁到国家平安无事的时候，而那些君王都在这个时候啊拼命的享乐，盘乐待傲，这个班子读盘，这个盘乐的是大大的享乐，放纵的来享受，这个待傲的就是怠惰傲慢。那么做君王的人不在这个时候来修其正行， 而在那里吃喝玩乐，纵情的享受，是自求祸也，真是自己求灾祸了。你是咎由自取，因为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，祸同福都是自己去求的。那看我们自己去求祸呢，还是求福？所以《诗经》里面有两句：“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”这个“永”字是常常。常常我们想到做的事情要能够配合到天理，配命，这个命是天命，也就是天。这个永是常常，常常想到啊，我们的行为要配合到天理来做事。这个言字是一个语助词，永言配命，常常想到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合于天理呢？自求多福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己求得很多的幸福。太家曰，太家是商汤王的孙子，他从前也是一个花花公子，后来伊尹把他调教好了，他自己改过自新了，所以他曾经说过两句名言：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这个孽是灾祸，天要降灾祸给你，犹可为，我们还可以逃避。好像天灾、风灾、雨灾、旱灾、水灾，那我们还有逃避的地方，还可以躲避到别的地方去。但是自作孽，你自己做的这些坏事，那么所受到的灾祸呢，不可活，那你就活不了了，那就会自取灭亡。此之谓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此字就是代表上面所说的国家闲下，及时时盘落待傲，这是自己求祸了。这个自己求的祸，你就不可活了，就活不了了。所以这一章也是孟子啊，劝勉那些做君王的人要施行仁政，同时要预防耻辱。孟子曰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师有不忍人之政矣。”以不忍人之性行不忍人之政，此天下可欲之掌上。所谓不忍人，就是人不忍，就是不忍心害人的。每个人都有不忍害人之心，也就是人心。这个人心是生而有之，每个人都有的，这是与生俱来的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那么古代的圣王因为他有不忍害人之心，所以就有不忍人之政，就有不忍害人的仁政。以这种人心来行这个仁政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，持天下可运之掌上。那么要把天下持好就很容易的，就好像在手掌上运行这样的简单。运之掌上是形容很容易的，因为手掌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翻来覆去可以自己随时的来运用它，随时的来主宰它。那持天下好像在手掌上运行那样的容易，那就是说你能够用你的人心来推行仁政，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天下持好。所以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那孟子他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呢，为什么说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呢？比如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现在有一个人呢，突然之间看到一个小孩子啊要掉到井里去了。乍见，这个乍字是突然，突然之间看到一个小孩子啊要掉到井里去了， 那这个时候不管你认不认识这个小孩啊，皆有竖悌恻隐之心，马上你的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竖悌，这个竖悌就是惊恐惊慌，恻隐就是同情，有一种惊慌之心同情之心，深恐把这个小孩子掉下去。那你是不是会要上前去拉他一把呢？要把这个小孩子抱过来呢？那么这就表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，这个竖悌恻隐之心，这不是故意装作出来的，而是自自然然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。非所以那教于孺子之父母也，这个内之独大，那字就是同那个丝柳丝边的那个那字一样，这个那教就是结交。那么这个人之所以有竖悌恻隐之心，要把这个小孩子拉过来，并不是要想跟这个小孩子的父母来交一个朋友，那交就是要结交，结交他的父母要做一个朋友，不是讨好他的父母。非所以要欲于乡党朋友也，这个要字读要，也不是要在他的乡党朋友之间来求得一个好的声誉。因为你把那个小孩子救起来了以后，可能会别人呢、称赞你啊、说是你是有仁慈之心呢、说你这个勇于救人呢、见义勇为啊，你也并不是要求得这些好的名誉。非物其身而然也，也更不是说嫌恶啊，有别人来批评你骂你，有这个不好的恶名你才这样做。这个物其身者，就是说不喜欢这个那种坏的声名。假如你不把小孩子救起来，人家会骂你，会批评你，你并不是为了这个来救这个孩子，也不是为了讨好他的父母来救这个孩子，也不是要求得好的名誉来救这个孩子，那么都是出于你的一种自动自发的人性。这个物其身还有一种解释，就是说可能那个小孩子要掉到井里去的，你一定会哭了，哭起来了，那么哭的声音呢，你听到了很讨厌，你说哎呀不要让这个小孩子哭吧，我把他拉起来，实际上不是如此。所以物其身可以做两种解释，由是观之。那么从上面这个例子看起来，人他都具备的有良知，这个良知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恻隐之心。那么没有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，他不算是人。没有羞恶之心也不算是人。所谓羞恶者，就是自己不如人家，叫做羞，人家不好我讨厌他，叫做恶。这个羞恶之心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，没有羞恶之心的不算是人，没有慈让之心的非人也。所谓慈让者是谦让，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谦虚的本能，那有所谓自高自大的，那是环境使然。讲起来，每个人的本性之中都会有一种谦让的美德，所以这个慈让之心也是与生俱来。无是非之心非人也，每个人心里头都会有一把秤，都会有一把尺，他会衡量轻重，衡量长短，都有一种是非善恶之心。那么没有这种是非之心的也不算是人。那可见得这四种心理都是人类具备的，生而有之的。恻隐之心人之端也，这个恻隐之心呢，就是同情之心，同情怜悯的这种心呢，是人的开端。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，因为你有了羞恶之心，你就知道做事情哪些合理的去做，不合理的就不做了，你这就义的开端。 慈量之心是理的开端，有的这种谦让的心，就是就知道守理了。是非之心是智之端也，你能够明辨是非，明辨善恶，这就是一个智的开端了。你有这种智慧，可以判断是非善恶了，这个端是开端的。有恻隐之心可以做到仁，羞恶之心可以做到义，慈让之心可以做到理，是非之心可以做到智。人之有四事端也，那么人有这四个开端，有体有四体也，就好像人有手有脚，这个四体就是两只手两只脚。有四事端而智慧不能整，那么每个人都有这四个开端，仁义礼智，有这四个开端而自慰不能，还自己认为不能够做到仁义礼智，自贼者也，这是自己伤害自己。这个自贼就是害，这个贼字就是当害己者。如果有的这四个开端还要说不能够为善，那就是甘心的伤害到自己的自暴自弃。为其君不能者，则其君者也。那么如果说他的君王做不到，他的君王不能够为善，那也就是贼害他的君王，那也就是对他的君王没有信心了。那么我们应该每个人有这个自信，每个人都有仁义礼智，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善。凡有事端于我者，那么这种仁义礼智这四种开端我本身都具备的话呢，知见库而充之矣。那我们就要知道都把这四个开端加以扩充，有了这四个开端我们加以扩充，那就变成了仁义礼智的四种美德。若火之使燃，全之使拔，好像那个火开始燃烧的时候，那个泉水开始在流出来的时候，这个燃字跟那个燃烧的燃字一样，那么就好像那个火啊在开始燃烧，好像那个水啊泉水啊开始涌出来，那么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这个涓涓之敌可成江湖，一点点小的善把它推广的就成为大的善。所以苟能充之，如果你能够把它扩充到，把这个四个开端扩充起来，就可以保有天下，足以保四海。苟不充之，如果你不能够扩充的话呢，不足以侍父母，那么连父母都侍奉不了，因为你自己就会招来很多的灾祸了，你自己本身都保不住了，那你还怎么能够侍奉父母呢？所以这一章也就是孟子说到能要推广不忍害人之心，能够把它发挥到最高，这个就足以保有四海。孟子曰：使人岂不仁于寒人哉？使人唯恐不伤人，寒人唯恐伤人，乌将亦然，故数不可不慎也。这个使人是什么？就是那个造箭的人，这个使是箭，那个造这个弓箭的，造箭去射人的那种工匠叫做使人。寒人呢，这个寒呢就是铠甲，就是那个挡箭牌，做这个挡箭牌的人，这个工匠就称为寒人。那么古代打仗啊是以弓箭为主啊，那么你要打敌人要射箭，可是在对方他就要用挡箭牌来挡你了，要穿铠甲来挡这个弓箭， 所以这两种人，一个是造剑的人，一个是造这个铠甲、造这个盾牌的人。那么这两种人看起来比较起来，这个造剑的人难道他不如这个造铠甲的人那样的仁慈吗？此人岂不仁于寒人哉？造剑的人难道是比这个造铠甲的人不够仁慈吗？因为呀，这个造剑的人他只怕他的剑呢造得不锋利，不能够伤人，而这个造铠甲的人呢，他的身恐怕他的铠甲造得不坚固，那么恐怕被敌人呢射箭呢射穿了，受伤了。那么这也就是两种很矛盾的职业，一个是唯恐把人射伤，一个是唯恐被人射伤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那个死人就……那么上面我们是讲到，因为这个造箭的人，他唯恐箭造的不利，不能够伤人；而造铠甲的人唯恐那个铠甲造的不坚固，被箭射穿。那么那时候还有一些替人家来降这个神驱病的这些巫医，巫匠役的，这个巫就是那些巫师啊，用这些法术啊，用这个符咒啊，来替人家治病啊，来驱这个邪神啊，邪恶的邪鬼啊，这一类的，这个叫做巫的。这个匠者就是那些做棺材的那些工匠，